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的力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8年，看到身患严重关节炎的同事因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的神奇事迹，我也开始练法轮功。不到一个月，我脸上的黄褐斑不翼而飞了，脸色白里透红。同事们都问我用了什么高档化妆品，我说我是跟某某同事学了法轮功，这样他们也跟着学练了。我们这个部门共10人，7人学练了法轮功，上级领导对我们部门非常满意。每次来检查工作，我们不再像以往那样暗地里打听领导什么时候到，好在事前一刻做好准备。后来领导们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个部门免检。因为法轮功讲修心，所以领导在和不在都一样。那年年底，我们部门被评为省级青年文明岗位。1999年7月，江泽民滥用手中权力，疯狂迫害法轮功，利用电视、报纸铺天盖地地污蔑法轮功，公检法司顷刻间沦为执法犯法的犯罪团伙，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抓捕、关押，并强迫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我们几个是上班族，以前很少去练功点上练功，公安那里没有登记。我从明慧网上下载真相资料，四处散发，并告诉身边的人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央视抛出天安门自焚这个弥天大谎，对世人的毒害很大。我就下载刻录了维火光盘，有两个同修配合去发。维火光盘一传出，在本地引起很大的震撼，街头巷尾都谈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但当时我们没有注意电话安全，被610人员窃听找到我家的电话，我被判了5年刑。然而乌云遮挡不住法轮大法的万千光辉。2002年，我被送到一座女子监狱，殷警官和两个犯人把我带到5监区11小组，他们要求我背监规、带犯人的胸牌、报数等等，我一律不接受。他们以此为借口，罚我整天站着，连吃饭也不让我做，说这是不服从管理的最轻惩罚。这样3周以后，我的脚肿得表皮发亮，水汪汪的，如同一碰就要破的样子，最大码的布鞋都穿不上了，只能站在鞋面上。两个监管我的犯人每天轮流读殷警官布置的所谓学习材料，每周由小组分管民警找我谈话，叫我坐小板凳，我都是说一声谢谢，然后站在小凳子旁静静的，一句话也不讲。5监区11小组，下文简称511小组，共有12人，其余9人白天去生产车间参加劳动，一般早晨6:30离开小组，晚上9:30回小组，有时更晚。他们大多数人看到我都表示同情，有的默默地流泪，但有一个判了死缓的犯人公开嘲笑我，他向大家介绍天安门自焚如何如何，问我是不是去自焚被抓来的。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是揭露这个谎言被绑架来的。他一听来兴趣了，他叫其他人守住门口望风，因为这里规定不允许组员与我说话。他问我怎么知道自焚是假的，我说法轮功禁止自杀，自杀是有罪的，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同时能得到一个好身体，利国利民。其他组员也停下手中的事，围到我身边听我讲。 我把自焚伟案的疑点从头到尾分析了一遍，大家说共产党就会骗人。这时望风地说监区长来了，大家才分开各自干自己的事。监区长问我为什么不服从管理，这样站着脚不痛吗？我提出急需和家人通信，并希望监区在3天之内拿出不服从管理可以罚站的法律文书。如果3天后我看不到相关法律条文，我不会再站着的。他说不服从管理不可能与家人联系。陆监区长一离开小组，大家都为我担心。他们告诉我，陆只管普通犯人，殷警官是新调来专管练法轮功的人。他们亲眼看到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手脚捆起来，折在一起塞到床底下。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只能吃白饭，长期不给菜吃，罚站，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是时常发生的事。也有被送进橡皮房子的，大小便在一处。我记得师尊讲过，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我后悔自己没有把迫害法轮功的相关法律一一记住。现在眼看这些狱警被谎言蒙骗，却不知自己在执法犯法，心里为他们感到痛惜。那天晚上，同事的小组长请我帮他写些文章，好投稿去广播站可以加分。没等我同意，就抱来一叠书刊，说供我参考。我随手翻开一本随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3篇评论文章把我要的法律条文全部呈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个人修炼中，我时常能感受到师尊就在我身边，我需要什么，师尊都知道。到第4天，没有见到陆监区长来小组，我就坐在床边，不再站着。两个犯人怕担当责任，立即通报值班民警。不一会儿，殷警官就气势汹汹地来到511小组，他脸一沉，大声训斥：你到监狱快1个月了，什么也不服从，法轮功在这里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化，否则没有好果子吃。这时我已胸有成竹，我起身向他问好，然后继续坐下，并问他能否帮助我解决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他说有判决书啊。我说按常规，有人造谣我必摇，这张判决书应改成见义勇为的荣誉证书。他忍不住笑了，周围的人都忍住不敢笑出声。有一个和殷警官一起来的人说，那你和我讲一讲，你需要解决哪些法律问题。殷警官连忙介绍，这是林副监狱长，专管法律相关事务。我站起来向监狱长问好，林监狱长点点头并说请坐。我说有3个问题。一，中国立法必须遵循4大原则，为什么针对法轮功的所谓法律，在立法过程中可违反其中3大原则？违反立法原则而设立的法规，什么时候确立了在中国的合法有效性？二，1998年中国政府签订了国际人权公约，各大报纸刊登中国人从此有了人权。公约19条第2项，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一人形式的或通过他的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那么法轮功学员有哪一个行为超越了1998年中国政府对全世界的承诺？三，是什么法律导致造谣生事者无法无天，而辟谣澄清事实的人遭受残酷镇压？同时我提出急需与家人通信及获得监外法律援助。林监狱长问我什么学历，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支笔，我知道这是录音笔，就说如果你今天对我的提问没有充分准备，希望你回去后再听一下，我希望能尽快得到你们的帮助。他看了看表，说还有其他约谈。临走时，林监狱长说，法轮功在这里不要想这么多，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吃眼前亏，并说过几天还会来找我。 但直到我出狱，也没有见到这位监狱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大约入狱后3个月左右，监区小组内要装监控，白天监区要施工，就把我带到了车间。我坐着不参加劳动。张监区长是专管生产的，他叫两个犯人喊我去谈话。这两个犯人说，因警官有规定，不让我和任何民警及犯人交谈，如有约谈，需通过殷警官。这话把张监区长惹火了，他自己从警务台上下来，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喂，你这个白吃白喝的，整天不干活，你坐着不脸红吗？他说，我以前的监区也有法轮功学员，现在都集中到8监区去了，讽刺挖苦我。我一直不吱声，但当他再次提到法轮功3个字时，我站起来大声对他说，停。他几乎吓了一跳，当时我也不知道声音怎么会这么大。这个张监区长人很凶，犯人都怕他。我接着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的事我来向你介绍，但我一想他受谎言毒害很深，和他从何讲起呢？我想大法的威力最强，我背师父的论语吧。他一听这从没有听过的内容，一下把他给镇住了。听完后他说，呀，你的声音原来这么好听，平时为什么不爱说话？他的语气显得非常缓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又说，他今天心情不好，这么多货今晚9点要出，领导不顾实际生产能力，拉货的车都订好了。我说，你若不把我当犯人，我可以帮你。他表示怀疑。我告诉他，现在货都积在哪道工序上，只要这道工序稍微改变一下操作方式，再增加几个人手，问题就解决了，并告诉他我能给他应个急，做示范带那些犯人。他这下高兴了，他也亲自和我一起干了起来。晚上9点10分出了货，只比规定时间延长了10分钟。这时陆监区长也赶来了，知道事情经过后亲自向我道谢，并希望我今后参加劳动，这样他可以向殷警官反映我的表现，给我加分，早日减刑回家。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面临的是一场迫害，我绝不会为减刑而参加劳动。今天帮监区解决燃眉之急，也是用事实告诉大家，法轮功不是电视里胡说的那样。我在这里每天都会用不报数、不带胸牌等等来提醒身边的人，法轮功学员是被非法关押的。从那以后，没人再跟我提劳动的事。入狱3年左右，监狱设计对我攻坚转化，殷警官带着2个民警安排11个人和我吃住在一起，白天在一个小会议室，他们围着我读污蔑大法的学习材料，看造谣的录像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名人讲座。但每次播放都不顺利，不是显示屏出现雪花，就是没有声音。后来采取不让我上厕所，说除非像犯人那样喊报告请示才让我上厕所。我每天早上6点30离开小组，一般晚上9点30才能回到小组上厕所。早晨吃稀饭，犯人有意给我盛稀一点的。几天下来，犯人汇报说一点异常的反应都没有，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后来只好罢休。3个月下来，警官发现大多数人都替我说话了，特别是受蒙骗的同修都喜欢听我背师尊的经文。大多数人提交了和我在一起的思想汇报，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因警官大怒，赶紧解散攻坚小组，其中8人受到扣分处罚。过后我又回到车间。不久监区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站队、吃饭甚至行进当中，都有一个人大声喊，报告警官，我要上厕所。 一天十几次，警官烦了，骂他，谁叫你害法轮功的？后来得知，为了转化我，在攻坚小组出主意，让我喊报告了才能让我上厕所，就是这个人。这时他得了尿频尿急症。陆监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不是诅咒他了。我说没有，我原先也不知道是他在暗地里害我。前几天他的毛衣裂缝了，我还帮他缝好了呢。有一天休息日，本可迟一小时起床的，但监区一大早就把犯人都叫醒，好像要迎接一个突击检查，大家都很忙碌。我时常想着自己该想的，很少去关注他们具体忙碌些什么。一个分管民警把我喊去，把监区文化栏填一些装饰，换一些图片。我正坐着，张监区长大声说，糟了，车间有外来厂家师傅到车间做装箱验货前准备工作了，没有民警去接待，怎么办呢？他把眼光落我身上，叫我去接待一下，说着就把一大串钥匙塞到我手中，并交代我处理得越快越好。我拿着钥匙径直朝车间走去，替厂家师傅打开车间的门，然后陪同他们检查。有锁的地方就找钥匙打开，大约有两个小时，他们离开车间，我又把门一道道锁上，回到监区楼。张监区长正从楼上下来，说是来接我的，我把钥匙还给他，他就像对待那些民警一样，和我有说有笑的。回到小组，我一想，这好像一场梦，在这里的服刑人员，没有警官带领是不能独自出入的，我还拿着一大串钥匙，还陪着外场师傅两个多小时。我知道这些生命已经知道法轮功的真相了，他们不再把我当作犯人了。在他们急需人手的时候，法轮功学员是他们最可信赖的人。虽然我没有减一天刑期，但与我相处过的犯人、民警、监区长、监狱领导都从我这里得到了法轮功的真实信息，他们已经有能力在谎言与事实面前去做出自己的选择。离开监狱前一个月，省610人员一行几个人来到监狱。按常规，在监狱没有转化的都要送到省法制教育中心洗脑班，继续所谓的攻坚转化。这次的谈话内容也是威胁我出狱那天直接由他们亲自来接我到洗脑班。整个过程我一句话也没讲。分手时，他们问我五年里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这时我说出了一句心里话，我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善而不是恶。那人叫我具体讲一讲，我说，一个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逼我说假话，绑架时毒打我，入狱后体罚我，整整五年不让我与家人通一次电话，还利用我年迈的母亲来监狱指责我不孝顺，并开除了我的公职，切断了我住房的水电。那些为了营救我的单位领导、亲朋好友都受到株连，有不让升职的，有不让当公务员的，有扣奖金的，有的不练功的亲属家里都被抄家。如此的行恶都没有动摇我对法轮功的信仰，而法轮功创始人，我的师尊，没有用任何强制的手段，却拥有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崇拜者。那人连忙挥手叫扛录像机的人不要再录了。出狱那天，我地区领导和我孩子一起把我接回了娘家。我回想这些往事，心中油然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伟大的师尊啊，是您无量的慈悲，一路呵护弟子在浊世中没有迷失，是您无量的慈悲，让看似弱不禁风的弟子在巨难中依然坚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心打电话助师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下面我与同修分享一下自从打真相电话以来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予以指正。一、走上全球电话组平台。师父说，有的大法弟子表面看什么大法活动都参加，挺好的，大家看着修炼还行，表面上看挺精进的，可是谁也不知道谁内心有什么执着过不去的心结，甚至有多大，谁也不知道谁内心还有什么固执不放的东西，有多么难过，没有表露出来。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那段时间学法实修跟不上，名利心很重，抱着各种有求之心去做事，结果被凡事所累，身心疲惫，并且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满脑子负面思维，修炼状态跌到了低谷。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搬到了新的城市，这里离景点很远，一位同修就推荐我上全球电话平台来打电话，我从内心深处涌出了无限的喜悦，期盼着能上来打电话救度众生。上平台后，很快就在同修的帮助下突破了怕心，开始参与拨打电话。没过多久，有一次发正念，师父给我身体大清理，一股巨大的能量从头到脚贯通，全身都像通电一样，我被师父宏大的慈悲震撼得泪流不止。那段时间内心时刻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对给我做培训的同修的感激，和对每一位同修的珍惜，真切地体会到了师父讲的，你做好三件事才能够去除，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包括怕心改变过来。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二、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因为亲身体会过被旧势力束缚不能兑现誓约的痛苦，我决心一定要尽最大可能去唤醒那些掉队的同修，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幸运，在正法的最后关头能走上电话平台救人。协调同修就来找我，协助其他几位同修做好新手培训，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并欣然地接受了。在做培训中，我发现很多新手同修欠缺的只是真相资料和拨打技巧，而同修自身修炼的境界，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纯净的心态，常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记得有一次我在培训房间值班，有一位台湾的阿姨同修上平台来听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没有突破，不敢开口打电话，他说自己害怕，我就鼓励他不要怕，怕的是邪恶因素。师父多次讲到了是邪恶的人在惶惶不可终日。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王和主，众生在等待我们救度，就是放平心态给对方讲真相。结果阿姨同修决定要尝试打这通电话，在同修们的正念支持下，电话接通了，同修阿姨那慈悲的状态立刻化解了那位警员的戒心，那种在大法中修出的善，就像一个妈妈在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做好人一样，过程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语言，甚至阿姨的声音还有点沙哑。喂，我就是希望你记住法轮功是好的，你记住了吗？对方像孩子回答妈妈的叮嘱一样乖乖地回答道，记住了。整个过程短短几分钟，同修的这通电话也让我突破了很多的观念，更加认识到打电话的关键是我们的心到不到位，而不在语言华不华丽，因为真正救人的是大法，只有我们的心符合了法，才能真正的去救度众生。这样的例子很多，每次鼓励与帮助一个同修，师父就让我看到同修的闪光点，同时也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表面上我在帮助新手同修，而师父却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是每一位同修在帮我。我体会到了成就别人就是在成就自己，也更加理解了师父讲的，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一小点事都是给自己做，没有一件是给大法做的，也没有一件是给我这个师父做的。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三、学好法练好功，助师正法才更有力。师父叮嘱大法弟子学好法的重要性，师父说每次法会师父也是在解转法轮，不会超过这个界限的，你们要能坚持学法，真的放下心去读法，认真读着转法轮一路走过来，那才是神最佩服的，就包括那些捣乱起坏作用的，他都觉得哇，这人真了不起，他都会这么想。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自从读了师父的这段讲法，自己更加重视学习转法轮了。记得在2015年底拨打黑龙江公检法专案时，第一天早上起来，五套功法完整练完，并学了一讲转法轮。上平台之后，感到无比神圣，并且正念十足。第一通电话，对方就接听了11分多钟。由于学法练功得以保证，师父源源不断地把智慧给弟子打过来，一气呵成地给对方讲了大法的美好与在全世界的红传、活摘器官的罪恶，还有迫害者遭到的清算等。过程中能感受到对方非常期待真相，之后还通过彩信以及多次跟踪拨打，彻底将他的心结打开了。对方明确表示要三退，并充满感恩。那一天领的8个号码全都接通了，6个人都听了1分钟以上，还有2个听了10多分钟，态度都很好。然而专案的最后一天，由于作息没有调整好，错过了练功，打电话就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讲的是相似的内容，但是大部分人都只听了几十秒就挂断了。两次的强烈对比让我更深地理解了师父讲的。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兼转法轮。如果功没练好，功能就不会越来越强，势必会减弱我们助师救人的效果和力度。如果法没学好，讲真相就会脱离法的加持，充其量就是人在做好事。所以师父叮嘱大法弟子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包括学法和发正念，三件事都同时做好，才能真正的在法上兑现自己的誓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真心为对方着想，就能打开心结。一次，与同修配合给长春某派出所所长讲真相，搭档同修已经给他打过电话，对方在电话里不承认是他抓的大法弟子，而明慧网几年前就报道他参与过迫害。当时我深深地为对方的处境感到担忧，大法红传，他不但没有能够当大法弟子，还对宇宙大法犯了罪。同样是亿万年的艰辛等待，同样是师父的亲人，他却被邪党捆绑，对大法犯了罪，处境是多么危险。我真切地体谅到他才是最可怜的生命，一种对对方的珍惜油然而生，一定要让他明白真相。我拨通他的电话确认身份后，他很顾虑，不讲话，只是听。我就给他讲他的真实处境，以及他先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在追查国际有备案，而共产党只是在利用他，真正的目的是让他去做替罪羊，并给他讲了中共卸磨杀驴的历史，以及江轨早在2004年就想用杀警换撤诉把他们出卖，最后提到那些迫害大法的高官正接连不断地被清算。讲了十几分钟后，当我让他抓紧释放大法弟子给自己留后路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强作镇定和无辜地说，你怎么知道是我抓的呢？这一次人真不是我抓的，你不信的话可以到所里来问啊，我在外面出差怎么会抓人呢？我说，你是所长，你的手下去抓跟你自己亲自去抓有什么两样呢？薄熙来可能也会说他自己没有亲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但是是他下达的邪恶命令，那么他会不会被清算你不是看到了吗？他接着又说，某某大法弟子怎么了？我们没有抓他呀，他现在已经在家了，你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时候搭档同修非常及时地发给我一条明慧网先前对这个所长的报道，我接着就给他读了一遍，最后发现是他2011年参与迫害的案子。我就告诉他，你看2011年的案子我们还记录着呢，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以为抓完了就完了，迫害完了就算完了吗？追查国际的宗旨之一就是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而且最近连中共的官方搜索百度都把活摘器官解禁了，你可以自己去输入关键词搜一搜，等过段时间共产邪党一倒，互联网大面积开放的时候，你们干的这些事老百姓都会知道的，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他再也不辩解了。紧接着我也给他讲了陈芒、罗京、任长霞等迫害大法遭报应的例子，讲天理报应的时候心里没有一丝要吓唬他的成分，是真心不希望他步那些遭恶报的迫害者的后尘。我说， 你应该也听出来了，我们给你打这个电话不是怪你，也不是为了吓唬你，就是希望你看清自己的真实处境，不要跟中共捆绑在一起而遭殃。中共绝不会打电话告诉你让你停止迫害，他只会利用你，最后让你去当替罪羊。只有大法弟子会在被迫害中把真相告诉你，给你一条出路。你听明白了吗？他用胆怯颤抖又有些感动的声音回答我，听明白了。我说，那明白了，你就抓紧时间把所有被你关押的大法弟子立即释放。我也给他讲了以后怎么用各种方式保护法轮功学员，叮嘱他再也不能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他发自内心地说，好的。接着我告诉他三退大潮，鼓励他用真名三退。他稍作停顿，随后很肯定地回答道，好的，并记下了追查国际的举报电话和网址。最后在他的感谢中，双方挂断了电话。过程中，大法弟子的一切智慧、一切能力、正念和责任心全都来自于法。当我们的心性、心态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时，法力就会在修炼者身上充分地展现出来，因为真正救人的只有大法。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见转法轮。从师父的讲法中，我还悟到，能打通的每一个电话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们跟对方在下世前都约好了，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救度他们，无论他们迷得多深，无论他们对我们如何不了解，如何谩骂，如何凶恶，我们都不为表象所动，我们都会坚定地去解救他们。因此他们才抱着万分的信任，一头扎进这个十恶毒事来扮演警察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每一个接通电话的生命，讲一个就尽力让他明白一个，不给对方和自己留下永远的遗憾。五，同修间的配合至关重要。在营救平台打电话，同修间的配合至关重要。由于形势的需要，从2014年年初，我被协调同修调到当时刚成立不久的紧急营救组，每天针对刚发生的紧急迫害案例与同修们一起展开营救。从配合拨打到彩信发送以及各类真相稿件的制作，整个过程中都离不开同修们的默契配合。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多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都明白了真相，有的从开始毫无理智的谩骂到答应停止迫害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比如上个月，天津一位70多岁的同修被绑架，紧急营救平台第一时间查出当班参与迫害的所长，并接力拨打，彩信制作与发送也紧跟而上，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很快同修被释放回家。结语，自从上平台以来，感悟太多太多。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苦心救度下，我早已从曾经消沉的危险状态中走回来了。很多执着心还没来得及体会，已经在配合与讲真相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解体了，感受到正法的红势不断地推着自己往上冲，感到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用力地往上拽着弟子，佛恩浩荡，盼望弟子回归。弟子无以回报师恩，唯有珍惜师父的慈悲，精进再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中看到的法宝》。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修炼人都有法宝，比如八仙用法宝过东海，留下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今天的大法弟子拥有的法宝，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少，有多么厉害，很多神都羡慕不已。这些年中，我陆续看到了法宝的一些表现，写出来和同修分享。师尊给的法宝，有很多法宝是师尊给的，每一层次师尊都给，让弟子在不同层次灭恶，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威力极大。有一次发正念中，我看见一个空间不好的物质铺天盖地，实在很难清除，心里着急，求师尊帮忙。师尊出现了，给我一件红甲战袍，我穿上之后身体缩成一团，快速地在这个空间场中转动，大量吸纳邪恶，很快空间场变得清亮了。
我看到红甲战袍的每一个甲片上都吸纳了大量的拜物。经历完空间场，我站在师尊面前，师尊笑着说，把战袍脱下来吧。师尊把我脱下的红甲战袍交给一位神仙，说好好清洗，等着再用。有一次帮同修发正念，我看见一把刀对着同修的心口窝在比划，心一下打开了，许多肮脏的心滚落下来，五颜六色，代表着不同的生命体，形象都丑陋不堪，把我吓一跳。有安逸心，穿着灰色衣服，瘫软地躺着，半死不活地一动不动，身上趴着虫子。有争斗心，穿着红衣服，所有的心窍都埋伏着士兵，士兵手上脚上都有武器，眼睛里有火把，嘴唇像刀片，每个牙齿上都绑着尖刀或是锥子之类的尖利器具，嗓子眼伸出一只手也握着武器。有妒忌心，心被密密麻麻的毒蛇捆绑着，要窒息的感觉，毒蛇咬别人时瞬间出现两个头，咬别人的同时也狠狠地咬向自己，正是伤人伤己。有记恨心，带着日期的账本把心堵得满满的，每个本上都画着丑陋的心，心里伸出尖尖的舌头和锋利的牙齿。有怨恨心，心里有一个发黑气的生命，发出非常难闻的恶臭气味。有看不起别人，自视清高的心，心里有个生命撑着长长的脖子，很高傲的感觉，眼睛向上跳。有追求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心，仔细一看，是客栈里整整齐齐摆放着垃圾。有追求情感满足的心，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心里伸出无数的钩子，勾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有防范心，心中有个生命像拳击运动员一样，两拳端起，处于防范状态等等。发正念中，我看到每一个心都很难清理，去掉一层拜物又出现一层。我请求师尊加持，师尊出现了，伸出手，手中飞出各种各样的法宝，这些法宝针对不同的人心在清理，很快就清理干净了。有一次发正念中，看见师尊给我和同修不同的法宝，有阴阳瓶，有如意锁，还有不知名的法宝，我和同修灭恶时，这些法宝在发挥作用。向内找时看到法宝，师尊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尊真的把这个法宝给了我们，就看我们怎么用了。我记得同修有一篇交流文章，说自己向内找，清理执着心，看见像电钻一样的工具出现了，又看见自己的心外面有厚厚的外壳，像岩洞的石壁，电钻就在钻岩壁。我有一次找出自己的一大堆人心，坐那儿发正念，想用电钻钻掉它们，结果我看见的是一个浮尘，浮尘的每一条丝线都伸缩自如，浮尘的每一条丝线下又有无数的浮尘，这无数的浮尘中的每一个浮尘下边又有无数的浮尘，再看下去是无尽无休，所有的浮尘从宏观到微观都在清理我的身体，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心脏很快变得清亮了。我又看见一个浮尘在打扫我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真大呀，它也是一个完整的我，有我的形象，我的身体，宏观中的我所有的一切在微观中应有尽有，一个浮尘不够用，又分化出无数的浮尘在清理我的一个细胞，大到这一个细胞里最大的我，小到这一个细胞中极其微观的粒子中的我，都在被清理中，场面很是壮观。那一刻我深刻理解了佛恩浩荡的含义。我还看到天上有一个神仙捂着嘴笑我，意思是怎么能用电钻呢？过后我也觉得好笑，师尊给的法宝不一样，使用时不能照抄照搬。带下来的法宝，大法弟子的法宝有从上界带来的。我知道我有一个翠绿色的如意，我理解如意有如我心意的含义，当我做正式大法的事，不想让别人干扰，这个如意就在发挥作用，各种正的因素在云集。还有一个如意罩，可大可小，可以保护我想保护的，还可以罩住邪恶，就地消灭。当要消灭的邪恶太多，如意罩笼罩的范围有限，我看见同修的法宝在发挥作用，就这样还是有逃逸出去的邪恶， 师尊在更大范围用手画了一个圈，这个金色的圈把一切包在其中，什么也出不去。我看到同修带下来的法宝威力很大，有的同修当过历史传说中的人物神仙，有的法宝名称世人皆知。以前我和几位同修在一起时，我知道在久远的安排中定下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几个在一起时，其中一位遇到的麻烦事应该得到解决。可是过了很长时间，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到旧势力的安排时说，三界内他们干了很多坏事，安排了很多他们所要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有很多都发生了变异，在漫长的岁月中叫当时干那些事的旧势力所谓的神来解决它都解决不了了，如果不正法是解决不了的。宇宙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正法整个宏大的趋势不走过来都很难解决。反复看过这段法后，我发出一念，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生命，或是上界时我答应过什么事情，或者一些附加的枝枝叉叉的牵扯到的生命，现在在正法中，我只要师尊的安排，不要旧势力的安排，不要自己的安排，一切要以正法需要为准。正法中的每一天，师尊都有安排，不许其他事情来牵扯我的精力，一切想提供帮助的走另外空间，以最快速度来发挥最大作用，在法中自会有神仙记载你们的付出。我当初答应过的，想帮助解决什么问题的，师尊都在帮助弟子解决，谁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坚持原来的安排，不要牵扯我的精力。你们既然选择了我来结缘，你们就要相信大法，正法中师尊会给最好的。我时不时地加强这一念，正自己，正周围的一切，减少阻碍。我们发正念时，场面很壮观，宇宙中的正神也来帮忙，运用功能，运用法宝在除恶，威力极大。同修们，改变我们的观念，放开我们的思维，用神念来解决遇到的问题，运用我们的法宝，让他们在正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